So today 我们今天的就很高兴有高师就给我们准备这样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他在 CBDB 这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讲他自己的关于乾隆做中国伟大的一个世家的这个研究。OK，
大家好，我叫高策，然后我今天的汇报就像老师说的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在这边做的工作，另一个是我自己的研究。第一部分是我在这边的工作，是明代的职官把它进行一个结构化的编码，基本上是分成这样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到底是个啥意思。就比如说当我们在看到一个词参议府参议的时候，我们做的工作是第一步把它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归类，就是我们可以识别出它属于中央中书官署类，然后中书省门，然后第二步把它进行一个编码，变成后面的这个形式。或者是另一种情况是，当我们看到大理卿这个词，然后我们先要意识到它其实指的是大理寺卿，然后再把它归到一个系统里面，司法监察机构类司法门，然后大理寺卿，然后再用字母加数字的形式给它编码。那这里面的这个三个字母分别代表着 category， 就是它的种类， administrative unit 就是它的机构单位，可以这么理解，然后 title 就是它的官衔。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这个目标。那这个目标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呢？我们可以实现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 CBDB 有一个功能是去调查这个某一个职官的人都有哪些，而这个功能是宋代是做的比较完备的。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那个地方是下面分了很多类，每一个类下面还有细分。那个我知道那个中枢机构类还分元丰改之前和元丰改之后，分得非常细的。那可是除了宋代之外，元明清都是没有这个系统性的职官数的。那么我们的就如果我们能够系统性的把它做一个归类的话，就明代这里是可以给它增补进去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把它识别出来的这个功能还可以做一个东西是标记，就是批量的去提取一个大量文本中的职官信息，就有点像 Marcus 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 Marcus， 我就不介绍了。就是它这里面的官名就是也是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只不过它的那个列表可能没有那么的完善规范，然后它的这个标记可能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一对一的匹配。那我们这个希望能比它做得好一些，基本上是这两个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呢，我们就找到了一本书，叫《明代职官中英词典》。这个书是UC Irvine 这个学校做的，然后这个是我理想中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工作。可是事实上呢，我得到的一个工作表格是这样子的，是像这个样子的。它就是它相当于是那个词典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工作表格，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况。它的混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里面融合了 CBDB 的数据， CBDB 的直观信息和那个词典本身的直观信息，他们是混在一起的。第二个就是有很多的讹误啊、拖延啊这种情况，所以我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表格和这个词典进行一个比照，就是我的第一阶段的工作。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阶段，就是把那个混乱的表格和词典比照之后，我做了第一步，就是查漏补缺。那我基本上我归了11个类型的问题，然后分别做行了一些修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分清楚这个表格里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表格里面混合了 CBDB 的数据和词典的数据，它是一个混乱的状态。然后呢，我需要把它厘清，到底哪些是来自于词典的，哪些是来自于我们的 CBDB 的。修正之前是这样的，一个是2567，一个是1736，但它们是混在一起的。然后修正之后，从1号到3244号都是来自于词典的。70000以上的这个号是来自于 CBDB 的，我们就可以搞清楚我们最原始的那个状况。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最左边的一栏是混合的状态，就是说 大于7万的数字，还有什么小于，还有就是从1到13000多的数字都混在一起的，而经过一番订正，然后它就是可以按照非常规范的分清楚哪些是词典的，哪些是 CBDB 的。那分清楚这个是要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假设是来自于词典的数据都是最规范的数据，都是每一个官名最为规范的表述，所以而来自 CBDB 的数据是相对而言更贴近于历史史料的真实的一个叙述方式。比如说规范的表述里面会说大理寺卿，而在史料中很可能就是大理卿，就相当于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利用我们这个词典数据可以去制作三张列表，就是 category、 administrative unit 还有 title 三张列表。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列表，看到这个表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就是这个是整理之后的这个数据，然后我们把其中所有的来自于这个就是所有的类型都放到一个表里，这就是所有的 category 的这个表，然后一共是100多个，然后这是所有的单位，所有的机关，然后这个好像是稍微多一些，一共是600多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机构，然后这个是 title 就更多了，这个是1000多个 title， 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有了这三个最基本的元素。那有了这些元素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拿着这些元素去做匹配，把所有的这种汉字都变成我们的代码。在这里我就是中间有一些复杂的过程，我就跳过去，因为它有一些繁琐。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总结了一件事，当我们拿着我们的列表去匹配那些文字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当我遇到一个更长的字符串的时候，我是要优先匹配这个长的字符串，而不去匹配那个短的字符串。你们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当我看到傅将军这个词的时候，我会形成比如说 T500 这样一个字符，那我而不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傅加上一个将军。我不知道，比如说傅将军是 T500， 那将军是 T600，那我这个我看到傅将军的时候，我不会变成一个傅加上 T600， 而我直接会变成 T500， 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看到长的字符要优先取长的字符。对，这是我们建立的第一个原则，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则我就不一个一个讲，因为它实在是有点复杂，就是它那个就是那个编程的那个语言我也不是特别的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步的工作，建立起这三个标准的列表，这三个标准的列表就是由词典形成的列表，我们试图用它们去 code 所有的东西。code 之后的样子大概就是这里，对，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是最标准的情况。但是这个我们是不满意的，因为只有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回归到历史史料中的，所以下一步是我们拿着我们制作好的这三张表和我们写好的程序去 code CBDB 的那1000多个数据。虽然就看上去1000多个很少，但事实上它是来自于10多万个那个明代人物的信息，然后其中有1000多个不在我们词典中的这个数据，然后我们去 code，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在历史史料中我们的列表是不够用的，就是除了 category 然后单位的那个还有那个 title 的那个部分，我们还有一种信息没有包含在我们的名称里面，就是这个兵部天柱右侍郎。那天柱这个词它并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 category， 也不属于 title， 也不属于那个机关单位，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等候委用的意思。那在这个词我们得给它一个单独的列表叫 appointment type， 有点像指派，就这个意思，就是就像你的类型，像你这个官的类型。那像这种的词 CBDB 里面已经有了，大概是有90多个像这种词。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种词都有哪些，它都就是这些，比如说什么正授、权，然后是追赠，然后什么恩利等等等等这种东西，就这一套词我们单独又新建了一个列表。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有4张列表，就是 CAT 还有这个 P。 然后呢我们发现的下一件事情是，除了这些列表之外还有一类信息是很麻烦的，需要我们单独去处理的，就是在实际的史料中有一些词是非常复杂的。我给大家举了3类，第一类是 琉球国册封正史。这一个信息里面，册封正史很显然是一个 title， 这个没有问题，它可以被我们归到这个类型里面，属于外交使节。麻烦的地方在于琉球国，琉球国显然不是我们的一个单位，对吧？他不能说他是中国的一个单位，这肯定不是。那他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这属于这个人的 assignment， 就是属于他的差事，这个人的一个职事，所以他是一个单独的类型，就会被标记成 S。 S 就是琉球国的这个。像这种情况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是封贵妃，贵妃册封正史啊，册封贵妃，或者是册封某一个王子，比如说什么靖安王，我瞎编的，就这种。还有就是琉球国这样的情况。第二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这个修纂，比如说修纂官明显是一个 title， 我们也可以给它归到一个类型里面。问题在于这个世宗实录是什么？世宗实录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单位，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 appointment type， 它不属于我们之前说的四张列表。于是我们单独给它一个，我们都把它理解成一种它的 assignment， 就是它的职责，那就是单独的一个 S。 下一个就是考官，比如说所有的考试都有一个叫读卷官，那么殿试读卷官、会试读卷官、乡试读卷官、什么武举、什么阅卷、什么什么，就是所有的考试，在这个时候考试也不是一个单位，考试也不是一个category， 考试就是什么呢？是他们的 assignment。 所以通过深入到 CBDB 的这个具体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之前的列表是不够用的，我们又增加了 appointment type 和这个 assignment 这个两个列表。这是我们的第一步修正，就是面对实际史料的时候我们要增加这两个列表。第二个，面对实际史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之前的这个 CAT 三个列表也不够用了，于是我们给它增补了很多的信息在里面，就是有很多 title 是没有归纳到里面的，我们给它加进去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机构也好，这个 title 也好的全部的名称、规范的名称讲出来，在史料中我们会讲它的简称，或者是我们可以叫别名。这就是我们下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别名问题。就是一个机构、一个单位可以有很多名字，但是它都会被我们关联到同一个 code。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比如说 CBDB 和中国历代人物资料库，我们会关联到同一个 code， 因为他们都是指的同一个东西。那通过我，然后我就把词典里面的所有别名录了进去，一共是有500多条。那么这些别名会关联到同一个 code。 那我们还总结了一些别名的一些 pattern， 比如说稽查清吏司，那他们不会叫稽查清吏司，在史料中往往叫稽查司，除非什么考公清吏司叫考公司。那当然山西清吏司是不能叫山西司的，就只要不是一个地名加上清吏司，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清吏两个字是可以省掉的。第二个，翰林院的一个 title 往往就叫翰林什么就行了，不会叫翰林院什么，这个和大理寺是一样的，就是它会省略到这个。承宣布政使司往往直接叫布政司就好，然后行中书省直接简称行省，就是有大量的这种 pattern 可以帮我们去拓展我们的别名的这个列表。于是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别名，我们可以，如果他们实际上是一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归纳到同一个 code 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讲清楚这块。然后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一个明代直观别名的研究，但是它是语言学的研究，不完全可以用，但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步修正。在面对 CBDB 的数据的时候，我们要增加一些列表，我们还要把已有的列表进行一个修订。最后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程序进行一个修正，就是在史料中不会出现 category，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中央机构类，这种类什么什么门什么什么类，这种词是不会在史料中出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参议府参议，我会回到最原始的这个例子，当我们看到参议府参议的时候，我们的程序需要自动的给它找到，哦，原来参议府参议是属于这个门的，中央中枢门。但问题就是有时候各个地方都有参议，那么这个参议就可能会归到很多地方。于是我们的程序就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一对多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列出来说 参议这个词，这个 title 属于以下几个机关，以下几种类型，那么你要根据上下文本来选择你给它 code 成什么。就是如果是一对单一的那种情况，那就没关系了，如果是多的情况，需要人工去进行一个识别。然后第二个我们程序的修补是，我们是五张列表嘛，这五张列表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就是我会先把里面所有的 title 找到，然后再把里面的所有的 A 找到，所有的 C 找到等等。然后呢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 appointment type 是最后的。我不知道，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个会试同考官，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试字，而试恰恰是一个 appointment type， 如果我们先去 code 了这个试，那么整个字符串就被打乱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就是会试同考官这个词，我们要先把同考官 code 出来，然后再把会试 code 出来，然后最后再去 code 这个 P， 然后我们发现 P 已经不起作用。而如果倒过来的话，我们先去 code 这个 P， 就是发现是会被我们 code 出来，是会被 code 成比如说 P25， 那么会就会留下来。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就是就如果我们把是先 code 了，那么会就会剩下来。
我误会他这个，
对对，我会误会，我们会误会，会会是本来是一个词，但如果我们先用 P 去 code 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 code 出来，所以这个 P 永远是最后 code 的。这个也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直观里面，所谓的那些都是一些修饰嘛，说你是天柱也好，说你是士也好，都是一些修饰，它应该是最后被我们去扣的。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别名要实现一个多对一，那不管是大理寺卿还是大理卿，他们会被对应到同一个 title 的这个代码里面去。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整个的流程。我知道它很麻烦。对，最后我们有一共有4312条数据，然后呢利用我们的方法可以 code 其中的4200条，4100多条的样子，可能会有100到200条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些，我们就需要未来再去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几五张列表，我们把它逐渐的去完善，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具。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去调试程序。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这个礼部左右侍郎，这个词是很奇怪的，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规范的 title， 要么你是礼部侍郎，要么你是礼部左侍郎，要么你是礼部右侍郎。那礼部左右侍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但是又非常常见的叫法。那我们怎么给它去 code？ 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讨论去解决的问题。关于那个别名问题，红苏让我跟老师说6月5号的时候，清华小组会开始做别名的这个问题。清华小组会在北京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当我们逐渐的完善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真正的史料中，比如说明史和明实录、明会典等等，去把这个里面的就像做 Marcus 一样的工作，看是不是我们能比他们做的好一些。就是这个就基本上是我在这边做的这个 project 的情况。然后我们要不要稍微先就是讨论一下，就是你有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麻烦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讲清楚了。
这个伪证 code 那个100-200条，好吧，我们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个例子？
可以，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就这三个都是例子。
好。
比如说，册封朝鲜王妃正史，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
册封正史
对，册封正史是的，但是它中间空了几个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识别出这是一个，就是它会被code成什么呢？正史是一个 title， 朝鲜王妃是一个 assignment， 就是一个它的职能，我不知道怎么，就是它的一个职能，就是它朝鲜王妃不是我们的 title， 朝鲜王妃是个职能，那册封这两个字就会被留下来，
所以就变成了册封正史。对，这个算是一个 title。
对，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变成，我们必须要去手动的调整这个顺序，才能够实现最后的 code。
可是按照这个的话，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们那比较容易解决。左右侍郎是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左右侍郎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昨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认为礼部左右侍郎就是礼部侍郎的别名。
啊啊！
我们把它当成别名去处理。
或者我们把这些伪证代码的问题就还给张英，让他们在 UC Irvine 的人替他们解决。
嗯，
这是一个可能。
然后最复杂的一个情况，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情况，就是假字库大使。
嗯，
假字库明显是一个词，对吧？它是一个 unit， 而大使是一个 title，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呢，还有一个叫库大使，这也是一个 title， 这也是一个 title。那么，当我们去 code 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库大使当成一个 title， 那它就会，那上面这个就会变成假字，会留下来，什么都没有。库大使会被 code 成功，但假字会留下来。那么，于是我们就不要库大使这个 title。
或者你说，假字库跟库大使，
也就是我们需要增加一个字，
对，
也是可以的，就是一套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就是大概有100-200条需要我们去这样去解决，去要么去总结一个 pattern， 要么去手动的解决。老师，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最后出来的一个输出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类似于 Markus 一样的把它给标注出来的东西吗？
就是希望是这样的，对，就是还没有做完。
哦，就是它是。另外就是我想知道，就因为你刚才它对于每一个关的话，它会有一个三级的一个那种编码的那种东西，就可能属于哪个部门、什么地方，然后什么的。它标注出来的话，是那个信息会跟着吗？还是它只是通过这个来 trace 到它作为一个关系，然后把它标注出来？
没有理解，就是老师您是指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数据，然后可能会好一点。这个是那个加泽跑出来的那个样子。跑出来就现在是这个样子。
你能告诉我它原始输入的是什么吗？
原始输入的是左边。
是这个栏的是吧？
原始。
就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原始输入的是这。
它的 input 的是这一栏的。
对 ，input 是 UCI value，、然后 output 是这一栏。
那个是对。可是这个原来的资料，是更不一样，对不对？
原来的资料就是。对，会麻烦一些，对，就是会有很多错的地方。
对。
然后未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当我看到太上皇帝的时候，我能自动生成，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
对，我也是，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我就是想问他，如果只给他一个的话，他能把前面的
对
都给你填上吗？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自动增补这个 C 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我看到太上皇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并不困难，因为我就可以意识到太上皇帝属于哪。但有些是比较麻烦的，你比如说像这个，非是没事的，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非是很容易的。难的地方是太监，因为太监属于各个地方，这是一些比较难的地方。就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它会系统会告诉你说，我可能太监属于10个部门，你得告诉我你说的这个太监属于哪个部门。
对，我刚刚也有看到你说有一个可以在和使用者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他给你提供很多东西让你再判断。
我们昨天商量的是这个。
这个实现吗？
现在还没有，对，这是一个，但这个没有很困难吧 ？It is， yeah yeah， 我觉得是可行的，就是他会告诉你说有几种结果，然后呢，你只要选择。对，就是我觉得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我还回到这里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最后的目标是，当我们看到红色的这个部分，我们能够生成最后的这个部分。
对。
最后是，当我们看到史料中有参议、辅参议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把它归到某一个体系里面，还能把这个体系变成一个代码性的工程，是因为这个好处是因为就是下面这种情况，就是当我在史料中读到大理卿或者大理寺卿，不管读到哪个。我都会自动生成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别名的那部分的工作。
这个很酷哎，作为一个工具的话。
对，就是但是它做起来就是会有许多的麻烦，就得一点一点弄。现在我觉得也就干了70%，剩下的还得靠程序再去修正一下，尤其是别名的这个部分。然后，到目前为止，至少我觉得至少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直接已经做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把 CBDB 的这块。明朝的这个部分也给它变成可以去筛选的。我不知道你们用没用过这个功能，就是 CBDB 里面我们是可以选，比如说我把宋代所有的宰执官全都找到，我可以选择我要 CBDB 所有宋代的宰执官的 list， 啊，但是明代是不行的，因为你这儿没有列表。明代我只能说我要明代所有的官员，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关联上的话，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嗯，我要不要给就是 CBDB 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谢谢。
嗯，还要再就这个不用再展示了，因为这个我们用 CBDB 都应该用过这个东西，就我觉得还挺好的。
历代别名那个不是顾炎明老师有一个历代直观
别名词典，是就是那个东西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只有明代的，它都混在一起了，
对，
而且它数据量太大，所以我会倾向于用这个资料，就是它是这个人在他的附录里面把明代的所有别名列了出来，对，我觉得会稍微好用一点。
这次我有个问题，也是关于别名的问题，我之前跟红叔聊过，就是关于别名是为了在原始材料中去抓取那个字符，但是明代的文献，因为像明代人称呼对方的那个官名嘛，一般喜欢雅称，就是喜欢称明代以前的名字，像知县的话，
明白，
一宰一臣之类的。如果是这个做法的话，其实在明代以前的直观的名字也可以是作为明代的别名，这样子的话它的量会很大。
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首先是，我觉得就是肯定是要一步一步来。那第一个，我觉得我觉得最理想的我们要去看的材料是那个墓志铭，我们看能不能去墓志铭里面去抓。墓志铭里面一般那个称呼是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墓志铭里面一般会说的很全，对。而注意你说的那种写信的那种称呼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也是有列出来的，就是。不好意思，他死掉了。就是他是会有的，比如说那个这个里面是会有的，就是那个什么大司寇，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会用周礼里面的称呼去称呼那个，
对
对对，这个都是在这里面都是有的，就是什么大行令什么，就这些东西都是在里面的，对，就是我觉得把它录进去的话会好很多，但我实在做不完，就是我只录了 yeah, 对，我只录了，就是我只录了这个明代直观词典，就这本书里面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我还没有，就这个我已经弄不完了，实在是太多了，对，然后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想问一个外行一点的，
没有没有，
就是说你这个等于是有一个标准的直观的词典，
对对对，
这是作为一个你的一个标准，然后
对对对，
然后去把那个 CBDB 里面的真实的史料里面的东西试图套进这个code，
对对对，
然后中间可能会有的部分一两百条 work， 然后自己，
对对对，
那你是自己code的还是和另外一个人？
就是您指的是写程序的人吗？写程序的人在北京，对，
哦，然后你再跟他商量，
对对对，我会告诉他说我需要什么，然后他会帮我写好，对，
然后就是这个完，如果完成了以后，就不仅是 CBDB 的数据，还有其他所有史料，只要是电子化都可以。
是的，就是我们希望是这样。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最初步的情况是可以去墓志铭里面找，就是墓志铭里面的那个 title 是最规范的，对吧？一般人都死了，你还不好写，就是写的会很规范，然后可以去里面找到。比如说我要所有宋，所有明代墓志铭里面的直观信息或者什么样，是可以做这件事。
然后，访问学生做完的工作就会成为 CBDB 整个一个大项目的一个项目。
希望是这样，对，希望可以做到。好，那我进下一块，我下一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时间好久了。我要讲清高宗的诗文，分成三个部分。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清高宗又叫弘历又叫乾隆帝，然后他写了大量的著述，其中诗歌是40000多，文章是1000多，那么它是一个重要材料。前人的研究基本上是这样三个方面，有从文学角度去研究他的，有从思想角度，是说我看你写了啥，然后我来推测你的思想是什么，就这个最比较简单，就是阅读理解嘛，就是作者表达了什么，对。下一个就是史料，就是说我利用这个清高宗的记录去梳理史料，这个很常见，尤其是在园林那块儿，什么圆明园的复原工作很多都依靠这个清高宗的这个史。 然后呢，因为我是做文献学的，我想做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做一个文献学的考察，把他的创作、刊刻，然后翻译、流传、阅读整个的这个过程去做一个梳理。在梳理这个过程中，我更关心的事情是，我会把它看成一种政治现象，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政治的运作的权利，就是围绕着这个诗文产生了一系列的权力运作的这样一个机制。对，我这是我主体的思路。然后呢，为了能够更好的研究呢，我就利用了这边学的很多知识。首先我获得了一套新高宗诗的这个文本 TXT 的文本，然后呢，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包老师，然后还有在戴志格上下载的，还有在 Camripro 上下载的。然后它的原始的状况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的混乱啊，它的状况就是乱七八糟的。你像这个你看起来是一个题目，偶为韩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多了一个字，它这个题目特别长，然后它就会空一行，然后又会这样，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哪个是题目，哪个是正文，就需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标记，我把所有的题目、正文、诗、序、小题，就是用这种标记的方式给它做了出来。这个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又麻烦 Edith 帮我写了一个程序，就是把这个标记好的东西转化成一个 Excel 表格，就是这个非常帅的程序啊，然后变成一个表格，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给它增加了那个纪年的情况，然后数量等等，就是这个表格可以作为我研究的一个基础。然后这个也是就是我在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以前喜欢用 Word 做研究，现在我喜欢用 Excel。 对，基本上是我觉得这个变化非常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一点点想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数据库，就是我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库，那我想怎么去使用它。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导师跟我说这个乾隆的诗很多就是拿去年的诗改一两个字，然后就直接用了，就是拿之前的诗改一两个字就直接用了，那我就可以我他让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然后呢，我肯定不能说我拿我的眼去看是不是这样，于是我就用了那个 C-Text 里面的 Similarity Analysis， 就是重复性测试。然后呢，我发现重复的诗句非常少，就是他这40,000多首是重复的诗句非常少。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在我看来是这样一个机制，就是他会有一个回溯机制，就是所有写到同一话题的诗会有人帮他去回溯你之前是怎么写的。你像这里就是什么江南二月雨垂丝，他就会回忆说去年丁卯年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然后什么时候写的那样一句。就是他并不是说在这里他并没有展现出说为了皇上不要避免重复，为了避免重复我们给他呈现这个，他不会这么说，但是我能看到他在做这样一件事。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利用，就是对这个数据库。第二个就是我也是在这边想，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我好像是有机会的，我想试一试能不能分析出他自己写的诗。40,000多首诗他自己都承认说有2%-3%是我自己写的，剩下的都不是我自己写的，就是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那问题就是他肯定是有别人帮他写，问题就是哪些是自己写，哪些是别人帮他写的。我想试一试能不能把他私人创作的诗和就是去进行一个分析，看能不能看到一个模式，能够去发现他的用词的习惯，然后去进行这个文本的比对，看看探索一下哪些诗是他自己写的，哪些诗可能是别人写的。当然这个我知道是很困难的，我想试一试。然后那个老师跟我说了这样一个程序，这样一个软件，一个网站，我还没有开始去摸索。因为我明确的知道他即位之前，就是他当皇上以前的这个诗《乐善堂全集》是他自己写的，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共识，就是《乐善堂全集》是他自己写的。那我试试能不能通过这个去分析出他的用词的习惯。因为在我的理解里，破案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就是刑侦的时候是有这个方法的，就是通过你用词的习惯来分析到底是谁，是哪个人。然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么进入到文本本身，我有产生了一点点的观点。第一个就是他的诗 经历了一个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一个变化。那有两类的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第一类就是有一些的诗它每年都要写，基本上每年都要写，在我看来形成了一种仪式性的规范。比如说这样一种诗，就这个就是我用那个表格可以很快的把它找到，所有永佑寺瞻礼的时候他都要写这个诗。那形成这种仪式性的规范之后，在我看来这个诗就不只是一个说我记录一下我今天发生了什么。或许最早的时候他可能是要表达，哎呀今天去瞻礼的时候所思所想所得，但到后来在我看来形成一个规范之后，他不得不写的原因在于他要传递一个信号，一切都是正常的。就是当我们习惯了每一次你去的时候你都会写，那你突然有一次不写，你会让，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今年谁值班谁就会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我的意思。
新闻联播呗。
对，我跟你就对新闻联播突然有一天不播了，你们能理解吗？
播死了镜头。
对，就很慌。然后或者川普有一天不发 Twitter 了，就是他隔了三天没有发 Twitter， 可能我们就会，或者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没有发 Twitter， 我们也是觉得会慌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公共性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他不但说有些诗需要每年写，他有些诗需要给每个地方都写。比如说听说某个地方德语，就是某个地方下雨了，这个德语不是说随便下一场雨，而是久旱逢甘霖，就是很久以后下了场雨。那我听说这种诗，我核查了一下，内地所谓的内地十八省，每一个地方都有。那在我看来，这个不只是说，他不是每一次听说都很开心，就是他一般都会什么以志喜，就是来写来记录他的欢喜。我相信他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欢喜的，但我不相信他每一次都那么的欢喜，以至于他要写诗。那是因为他要保持一个地域的平衡，就是。就不能说新闻联播每天只播北京的新闻，我们还需要播到各个地方的新闻，所以就是用来保持这样一种平衡。于是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观点，就是乾隆诗歌其实形成了一种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信息渠道。那么这种渠道不是，它可能是直白的，也可能是隐晦的，但是它形成了一种渠道。那这种渠道反过来形成了乾隆为什么要写这么多诗的原因，就是他为了保持仪式性的规范也好，保持地域的平衡也好，他写了这么多的诗。对，这个是我总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小的例子，就是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例子。乾隆49年他得了一个元孙，其实就是玄孙，因为他要那个避讳嘛，就是五代的玄孙。然后呢就让各个地方都去查，哎，你们这儿谁家得了玄孙了，也就跟我汇报。然后就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五代同堂诗。1785年的时候，这个第一个五代同堂诗产生了，就是有一个四川达州人叫张子义，他们家五世同堂，这是故事的开端。然后紧接着江西龙泉县这个叫古朝觉的人也实现了他这个情况。然后呢，然后但是问题来了，各个督府去查，然后呢大家争先恐后汇报出了五世同堂的有192家，就是说有点大跃进那个意思，就是192家五世同堂。那乾隆写不过来了，对吧？我不可能写192家，怎么办呢？他就筛选说，你不但五世同堂，而且你这个最高的年龄最大的人要超过100岁。当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一共有4家，然后一起写了一首诗。这个就是达成了一个盛况，就是达到了高潮的部分。但是呢故事还没有结束，在这之后呢，人们就是臣子们还是不断的想要获得他的赏赐，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再发展的情况。比如说1785年的这一首诗，是为什么乾隆还要单独给他写呢？一个是因为他有妻室同居的这个现象，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家科第蝉联，就是说这家人不但人多，学习还好，就很厉害。然后呢1788年的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会获得这个单独的赏赐，是因为你们还记得第一首诗就是四川的吗？对吧？第二首这个也是四川的，就是一省之中积宜在见， 就是一个省里面居然出现两次，哇，那太值得写一写了。然后又写了一首诗。然后呢，这个1790年这次是为什么写呢？是因为正好碰上他八旬盛典，碰上他80岁了，他要庆祝一下，所以他要写。那这个为什么又会被写呢？是因为他们两个这两个地方居然是同一天报上来的，他很开心，然后就写。然后在这样一系列的运作中，最后达到了一个巅峰状况。在我看来，就是在1790年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家族，他们家十世同居，一门130个人。这是在我看到，这是到最后的时候，故事发展到了这个样子。那当然我还没有去，就是我试图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看这些诗赏到了那个家里面，会对这个地方和这个家族有什么影响。我还在找家谱和方志的资料。可是我至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他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更为过之，已属史册罕见等等，这样的一些讯号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一个我们的传统的讲法，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一个原理，就是在这个五世同堂的一个诗里面，我觉得是能体现出来的，就是不断的去滚这个雪球，然后这个雪球越滚越大。然后这个就是我就是获得大量这个老师的帮助，然后所收获的这个成果。然后尤其是感谢就是 CBDB 的，就是帮我启发我去用这个数据库的方式去做研究，我可以快速的提取，是甚至我还可以做很多的统计的分析，就是很方便的。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就